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国昌。从过去到现在，无论外面如何风风雨雨，我向来的习惯就是不希望把党内的纷扰跟个人的情绪外部化，因为这些对于台湾社会而言并没有积极的意义。无论是时代力量还是我个人作为政治工作者，在公领域上面，我们该做的就是努力实践在政治上的理想与价值，回应支持者的期待。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针对最近为了要化解党内不同的看法，宣泄彼此之间的情绪，在最信任的伙伴间私下聊天的内容竟然被录音了，而且外泄出来经过剪辑，进而造成文学退党的风波。我本来不想再多说什么，希望所有的责难与误解到我为止。理由无他，我就是不希望因为外界这样的挑拨而造成党进一步的分裂。然而最近一段时间，我的沉默似乎造成了支持者彼此之间更多的歧义与猜测，因此我决定针对大家的疑问逐一的向就我记忆所及，是在不同的时间跟脉络下，在党内信任的同志彼此之间私下聊天的内容。我之所以认为是恶意剪辑，理由在于说他并没有将整个对话参与的人完整的呈现出来。对于我来讲，我向来是一个就事论事看证据说话的人，因此有很多朋友关心到底是谁私下录音外泄，我不愿意做任何的猜测跟指控。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希望能够把事情的年底地方选举结束了以后，面对过去党内许多的纷扰，作为党主席，我必须要承认真的感到身心俱疲。我当时认为，如果自己能够卸下党主席，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决策委员会的运作，对于党接下来的发展会有正面的帮助。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在2019年决策选举当中，有许多希望能够坚持党内走独立自主路线的朋友们，他们决定要联合竞选，我是给予支持的。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无论是显志、惠敏还是永明，他们讨论的推荐名单我全部都给予支持。因此所谓配票单一事，不外乎就是他们所联合推荐的这一些决策委员的候选人，我给予支持。我决定不参与决策委员的选举，的确造成了党内部分同仁的不谅解与误会，怀疑我是不是要弃他们而去。我告诉所有合作的伙伴们，不用担心，我会在第二线提供最大的资源跟协助。也因此，每当合作的伙伴们彼此之间因为误会而产生分歧，来寻求我的协助的时候，我从未说不。针对有关于文学的风波，实际上面的背景是，当初我支持显志出任党主席，其他的党内同仁大家也都抱持相同的看法，而显志也答应永明接下来在选对会当中会提名他做选对会的委员。 没想到最后投票出来的结果与当初的设想完全不一样。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造成了两方彼此之间的误会跟歧见。而这件事情将有可能让本来就已经非常辛苦的显示在党内伙伴彼此之间造成进一步的分裂跟歧见。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当他希望我出面能够化解与永明彼此之间的纷争的时候，我在中间极力的协调，也在事后的过程当中针对伙伴间彼此之间的情绪与彼此之间的立场所产生的歧见，希望能够大家了解彼此的看法以及情绪的宣泄。这件事情的背景就是如此。虽然在私下聊天的过程当中，对于当初彼此之间的互信基础被破坏这件事情，许多同志都有很多情绪跟不谅解，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在任何公开的场合上，或者是在整个党务的进行上，我从未对文学个人有任何的攻击或者是排斥。我的想法无他，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情绪宣泄了以后，回想起我们当初共同在一起努力的价值，继续。戏跟影射事实上真的是不了解时代力量内部实际运作的状况。这件事情的背景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在2019年年初的时候，希望党内走独立自主路线的伙伴们，他们希望能够共同的合作。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无论是对于显志、永明还是惠敏，我都跟他们说，大家有不同的想法，多沟通。而在接下来决策委员会很多事情的讨论上面，当这件事情因为沟通不顺畅而造成歧见的时候，无论是显志当党主席还是永明当党主席，事实上都会非常非常的辛苦。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我希望显志、永明跟惠敏他们三位在党里面的决策扮演比较关键角色的伙伴们，针对任何重要的议题彼此之间都能够多沟通。否则的话，如果存在着猜忌跟不信任，无论是谁当党主席，在推动整个党前进的方向上面，都会面临到非常困难的。时代力量不同的路线歧义实际上台面化，同时党内也有一些同志对于我在揭露国安私烟弊案上面的表现有非常多的指责，进而后续造成了退党的风波。我必须老实说，当时我真的觉得心力交瘁。后来党内有一群年轻人跑来找我，他们希望我能够尽力的撑住时代力量，让这个党能够继续向前。当时有非常多各式各样不同的建议，其中一样的确是希望我出来竞选总统，进而拉抬时代力量的政党票。但是我那个时候的考虑是怎么样在客观的情势之下，一方面能够让台湾的政治力量面对中共的威胁，另外一方面让我们所希望倡议的价值在这次的大选当中能够被讨论，进而有实践的可能性。也因此最后我所选择的战斗位置是把自己放在不分区名单危险的边缘，希望 能够因此协助拉抬时代力量的政党票。而在总统票的选择上面，我也清楚地说明了，我认为当时最佳的总统候选人是蔡英文女士，在面对中共外力威胁以及香港情势的情况之下，大家应该共同的把总统票投给。时代力量存在的价值，就是我们努力实践对于选民的承诺，在各式各样不同的政策议题上，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而不是应该把时间跟精力放在党内彼此之间的猜忌。也正是因为这个样子，当我觉得非常疲惫的时候，我会希望党内的同志能够了解，我们该做的是把饼做大，向外拓展。所谓的在外面赚钱，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时代力量不是盈利单位，没有什么钱好赚的。该做的就是对外取得更多人民对于时代力量的支持，而不是把时间花在内部彼此之间旗舰的耗损，以及彼此相互争执，各个地方党部到底要如何分配预算，如何分配资源的问题。共同的在公共议题，在公共政策上面做到我们对选民的承诺，把饼做大，才是我们应该。必须要有自己的坚持、价值跟自主的路线，向来是我的主张。也因此，我在去年夏天公开说过，时代力量如果选择走小绿的路线，我会选择离开。对于其他不同的想法跟意见，我都予以尊重，但是我依然相信台湾社会期待的，时代力量的支持者希望的，是时代力量必须要走出自己的道路。至于说党内没有人敢违逆我的意见，我必须要说真的是太沉重了。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上，我都乐于跟时代力量的伙伴们非常坦率地交换彼此的看法跟意见。作为时代力量的一份子，对于决策委员会最后所做出的决议，我都予以尊重，并且进行实践。这是我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在时代力量扮演的角色，也是我对于党内的伙伴我从来没有想过，私下跟信任的伙伴彼此之间，无论是为了要化解歧见，还是希望能够彼此加油打气，凝聚共识，宣泄情绪的一些聊天内容会被公开。我的确看到这样的现象，我心里很难过，但是我不会去猜忌，也不会去指控任何人做了这样子的事情。我只希望如果还要继续外泄录音档的话，能够从头到尾把原始的内容清楚的还原。我不会担心这些录音档继续被外泄，我只希望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完整的把整个对谈的脉络跟时间交代清楚。我也愿意跟任何提出录音档的指控者，在公开透明的平台下，清楚地跟社会大众说明谈话的内容、脉络以及当时的情况。我不希望再透过这一些去脉络化简介的方式，进一步加深党内彼此之间的歧义跟。我老实说，我真的觉得很难过，也有些失望。 但我还是相信绝大多数时代力量的伙伴们都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努力实践在公共政策上面提出来的价值，完成选民的托付。我希望今天回答大家的疑问跟指教，能够让党内有不同想法的朋友们不再有继续的猜忌跟起见。我说过，所有的误解与责难到我为止。我们真正该努力该做的是在公领域实践对于选民的承诺，实践我们在公共政策上面提出的主张，这才是真正关心攸关台湾未来发展我们该做的事情。最后，谢谢大家。